大家好，欢迎来到胡扯电台。然后我们这期啊，准备聊聊这个天热的问题。然后呢，我是这个扎扎俊。然后与我这次同聊的还是老两位老师，第一位是这个黄瓜汽水老师，
大家好；
第二位是木子彤老师，
大家好。
哎，长话短说，咱们直入正题，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年天气特别怪啊？我因为刚从上海回来啊，就是我去上海，就是上海当时不是一直新闻推送推说
很热，
对对对，气温又破了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去了一趟，果然不同凡响。我去了之后感觉就是呼吸上海那个空气都是在呼吸二氧化碳和水蒸气的那种感觉，就在给我做雾化治疗，
滚烫的，
对，滚烫的，滚烫的。然后你走在那儿之后，就是你只要一出门就是浑身汗，没有空调就不行。然后我开16度，就是得很久很久才能缓下来。然后后来我就看这个事儿，就去微博上查大家的吐槽，就乐呵乐呵去。然后发现不只是上海这样啊，就各地都在召唤这个萧敬腾。就是萧敬腾不是说去哪儿哪儿下雨吗？大家说太热了，太旱了，受不了了，赶紧下雨，萧敬腾赶紧来我城市吧。然后我觉得是这一点是气候反常的一点吧，就是
小心下下来是开水。
对，还有一个点就是咱们生活的北京啊。就是我感觉北京这两年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潮了，就过去北京不是这样了，过去北京夏天它会潮，但没有说现在这种潮的程度，就是感觉身上要长蘑菇了这种感觉。
对，
而就呼身上就感觉最近的，尤其是今年的夏天特别特别怪。
对，那是真的闷啊，今年
湿度特别大。
对，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叫小森林，然后就是说一个姑娘回乡务农，然后到了夏天他们那儿就有点闷，然后他那个电影的表现是这姑娘一打开门就可以游泳了，就往外一跳就开始游泳，然后身上开始那个发芽，长那个绿色的小草木一类的东西。我今年就是这种感觉，
只要一出门感觉身上就能擦出来那种
黏泥
粘液。对，
哦，对对
对
对
对对，有同感，
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流汗了，就是那种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的流汗哈，就好像就再也没有过了。我是挺惊讶北京就是湿度这么大的，按理来说它是我目前为止生活过最北的地方，按理来说我对它的设想就是干干的夏天，然后空气很清爽啊，就像北京之前的秋天一样，真的特舒服，就是湿度比较低的啊。这个夏天真的是就是感觉开了一个大型加湿器，每一天都在往那个空气里面扔水蒸气一样，就生怕闷不死你那种感觉
啊。那天早上起来突然听见我爸我妈在吵架，我说吵什么呢，然后仔细一听，就是因为我妈那天洗衣服了。我爸说你这样的天洗衣服，这衣服是不想要了。
那这样的天不洗衣服那一直是这样。
哦，对，我妈说你那衣服全是汗，全是汗碱，你不洗你穿什么，就没辙。
我也发现，就按理来说在北京夏天洗衣服一晚上过去就干干的，一点水一点那种潮湿的感觉都没有，但是这个夏天就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在下那种大暴雨之后，洗完衣服第二天竟然能就是感受到南方的感觉，衣服是潮的。
对，也看到很多就是新闻或者说段子，有挺搞笑的，然后有的也挺心酸的，就看说有一个地方发生了车祸，然后一个人被撞倒在地，然后还断了肋骨，他当时就趴在了地上，趴在地上之后立马爬起来了，然后
躺到树荫底下了，
躺到树荫底下然后再卧倒，因为地太烫了。
浙江那边还是南方那边，我是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今天刚刷到的，他们说西湖的水是热的。
哦，
对
对，晚上摸还是热的，说
对，这个就还真的挺震撼的，就感觉南方不至于这样吧，因为其实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都说四大火炉、五大火炉、几大火炉，好像没有说全国集体性的全部都是40度以上的高温，
对，
没法活了。
今年关于热的话题好像就特别的多，一下子大家都在讲这个。
对
对，但是其实我还看到一些就是媒体文章嘛，就说今年是平均温度是122年以来的最高值，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印度老鹰被晒晕啊，然后各地都有这种类似的故事。就感觉其实这个今年夏天的异常情况好像在之前的新闻里有所征兆，只是大家当时觉得这件事很遥远，然后没有说那么强的体感啊或者怎么样的就被忽视了。 大家有没有就是今年经历过这个最热最黏糊糊充满粘液的夏天之后，有没有回想起来之前的新闻，有对现在的一种预言呢？这种类似的新闻
我觉得简直太多了，就你随便一回想，就是这几年到处都是极端天气，今年是热，然后前两年是发大水嘛，
对，
记着有那个昔日的暴雨，大暴雨把他们那个新干线全给冲跑了路了，然后整个昔日本的那个新干线几乎瘫痪了一半，然后咱们这边河南的那个大洪水，这是印象比较深的。还有那个山火，美国那个地方，还有澳大利亚，
总是山火，
对，就感觉山火新闻就没停过，
就是每年一定会来那么一趟，
对，
都习惯了。我是觉得我上次看到郑州洪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的不妙，对，因为那种就是那种体量的洪水，然后造成一些生命上的事故的时候，感觉会有一些不妙，已经不是说一个天灾或者什么就突然来了一下，明年可能就完了，就不会再来了，就会觉得以后会不会更糟啊，就是像这样体量的一些气象的灾难会不会还会来更多，包括我们之前聊汤加火山爆发，它可能离我们那更远了，那比郑州远多了，
都不知道是哪，
都不知道是哪，但是还是觉得不妙，虽然它离我们远，它再怎么喷发也喷不到我们身上，但还是觉得有一些牵连，对，包括前两天就是因为夏天到了嘛，格陵兰岛的冰山融化了，然后我是刷到一抖音，就是一个外国媒体的记者穿着短袖站在北极圈格陵兰岛上面，他说就是现在温度就是 15.5 摄氏度，我站在北极我可以穿短袖，就那个画面就太冲击了，就是你就想那个北极已经融化成什么样了，
以后的孩子可能看不见南北极是白色的了，
对对对。
其实就是说到这个异常情况，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点，前两天有一个晚上嘛，我们出去跟朋友喝酒去了，然后那个北京下大雨，就以往的北京的雨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大，它真是现在北京一下雨那个雨就是暴雨，豪雨暴雨的程度，
看的人害怕，
对对对，把井盖都给顶开了，然后那路上全都是就是避险的车嘛，因为你那个车要涉水了很危险，一方面是财产，一方面如果你要走，对对对，生命。就是北京这两年的大雨就不下就是大旱天，一下就是特别过分的这种。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工作的时候还关注到了一个新闻，就是说到这个蝗灾，就是东非有这个蝗虫的蝗灾，就是2020年的时候，2019年2020年交接的时候有一个非洲蝗灾事件，
对，
当时他就已经那个非洲蝗灾都已经飞到那个印度了，
对，
然后
当时还挺害怕会往咱这儿飞什么的，
对对对，然后当
时囤粮食那时候，
对对对
对对对，
恐慌了一下，
然后当时还就有说到，就当时那个蝗虫群一天能吃掉上千人的口粮嘛，在东非那边，然后就说核心原因就是因为气候升高，然后蝗虫因为在极端情况下它会变成从黄色绿色黄绿色那种颜色变成红色那种颜色去冲击，就是集团性的去啃食庄稼，霸占水源这种嘛，所以当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然后现在当时在读这个故事，我感觉是一个远方的离奇事件，但是现在就觉得是离咱们
越来越近。
对对对，哎，就大家觉得现在这种情况特像哪个电影啊？我觉得就是北京下雨，特让我想起来后天那部电影的开头，就是那个科学家去新德里，然后特别混乱的场景，雨特别大。然后那个大暴雨，然后他就顶着然后去查看说地球现在已经马上就要玩完了，就是那个
对后天2012这些一切有关世界末日的电影，感觉一切都找到了对照，艺术来源于生活。
对，我想到的其实是一个纪录片，叫竹冰之旅，它是2012年的一个纪录片，你现在看就是作为10年前的一个纪录片，你把它放在现在就是一点不过时，你就可以就是完全你不说它是12年的，你就当它是22年的，是一模一样的。它开头就在说我们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极端天气，什么洪水呀，那个什么火灾呀，就是它所描述的跟我们现在所描述大家所感受到的是一样的东西。其实10年前人类就已经开始感受到极端天气，只是没有现在这么频繁。 然后呢接下来他开头就开始播放政客的那个发言，说这个全球变暖是谎言，是这个自由党的谎言，然后那个我们并没有科学能证明这个全球变暖是人类造成的，这是10年前非常那个流行的论调嘛，
观点，
对，就是去否定这个东西的科学性。然后这个科学家就做了一件事儿，他去北极拍冰川，他呢是每隔一个小时拍下一张照片，然后连续拍摄几年，去看这个冰川到底有消失多少。然后他得到的那个结论就非常的震撼，可能2年的话，北极那边的冰山平均要少一个帝国大厦的高度，然后能退行2.9公里，比过去100年所退行的还要多。就是他把这个东西是实地拍出来了，就显得非常的震撼。不过可能也没什么用吧，因为10年了，我们到现在竟然已经不记得他了。
对，还是没有用。包括就是看新闻上一边在干旱，就是欧洲意大利的干旱，美国西部干旱，然后首尔那边下大暴雨。
哦，首尔那个雨。
对对，一边干旱一边暴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是玩完的节奏吗？对，我会觉得特别像不要抬头。
哦，
因为像、
哦、对, 对,
对,
对
莱昂纳多去拍不要抬头，也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环保主义者，然后这个其实彗星来了，这个议题其实跟环保是密切相关的，他也就是在采访里面讲过嘛，就说我们可能会用彗星撞地球这种东西来创造一个很夸张的一个剧情转折，但其实它就在我们生活里面，那就是气候危机。
对
对，所有人都不信，说哎别抬头看别抬头看，哎呀没事的，那都是骗你的。对，他其实这个电影也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哎，我又想起来说那个北极有一种火叫僵尸野火，
这是啥玩意儿？
是不是听起来很奇怪？
感觉像都市怪谈里的东西。
嗯，对，大概从2020年，大家发现它开始烧的比较厉害，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这种火它像僵尸一样，虽然它没有燃的那个火焰出来，但它一直在冰层下暗暗的燃烧。它烧的是那个泥炭地，泥炭地就是说这个植物它最后降解之后会那个形成泥炭地，这个东西会大量的储存碳。而且大家会觉得这是永久性储存，而不是一个释放的源头。大家一直觉得泥炭地的存在是非常好的，但最近因为太热了，所以泥炭地开始烧起来了。然后，所以因为它又是富含碳，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那种混了泥的煤炭一样。
嗯，
它就在疯狂的释放二氧化碳。对，并且由于它在冰层底下燃烧，你经常也看不见。然后度过了漫长的寒冷期之后，当那个。稍微到北极的这个暖季啊，夏季的时候，它就会那个从冰层下出来。这个时候，你认为它是北极野火，然后到冬天，它就变成北极僵尸野火，就是在你看不见的状况下，它就是僵尸。这个
自然的吗？
对，自然的。
我的妈呀！
这个东西应该是说已经烧了2年了，就没停过，到现在。
这个居然咱们是第一次，我是第一次听说，
我第一次听，
嗯。
那假如冰盖化，这二氧化碳瞬间被释放出来，那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呢？
它不是瞬间释放，它就一直在缓释，就是一直在释放。它倒也不会说那个瞬间释放，但它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二氧化碳源了。
那它燃点就会那么低吗？
哦，对，这个其实我没太搞懂，但是确实它那个论文里是这么写的。
嗯，
明白，就是缓慢的，总之就是在缓慢的释放二氧化碳，就在我这个文科生的理解来。
对，
明白。哎，其实现在就是咱们在讨论这件事儿的时候，就已经能感知到，就是咱们在原来小学课本里总会提温室效应，
对，
或者是气候变暖这种词儿，但是现在科学家包括媒体报道，就是正规那种科学的科技媒体报道，都会用。气候危机来解释当下的这种变化，
嗯，
就是咱们可能也不是说特别钻研气象学或者这些的人嘛，但是咱们只是从一个个体来言，就是最近的生活有没有让大家对气候危机有一个更深层的理解呢？
原来全球变暖，我觉得是这个。就是改变说法这个词其实已经提了很久了，
嗯，
因为大家以前觉得全球变暖太温和了这个词，
嗯，
然后不能让大家害怕，所以现在开始更广泛的用气候危机这个词。 其实全球变暖这个词你要是深究的话，从工业革命开始不久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科学家来提出了，并且这个这么200年嘛就没断过，但是其实就是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嘛，大家不相信，或者说大家不想相信。
嗯，
然后我是从小就那个特别喜欢，我的爱好是背科普，对，然后特别喜欢看这些，所以就从小就很害怕。那小时候还会讲那个臭氧空洞嘛，
对，
哦对，
嗯，
就咱们脑袋上有一洞变薄了什么之类的说法，
对对对，然后说会让大家容易得皮肤癌呀什么的，然后就对气候这种事儿就挺害怕的。而且那时候很小，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不信呢，明明都说这么明白了。
嗯，
然后小时候很朴素，觉得那个大家少出门开车或者少怎么样就好了呀。但后来越长越大，就发现这事儿还挺复杂的。
对，就是我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美国人喜欢开空调开得非常低。
嗯，
这个是我在美国待着，还是我在欧洲那边跟美国人同住一个民宿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们一进屋调到15度，给我冷得直发抖。然后我就在想。就是我们从小就学的那些全球变暖啊、气候危机、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然后我其实是一个从小很节约资源的人，就包括我爸我妈想把空调调低一点，我都会让他们维持在一个比较环保的温度，因为我是一个很担惊受怕的人，我总会觉得哎呀，那我们现在把电都用光了，然后把煤都烧完了，把空调调这么低，排放这么多二氧化碳，怎么办？我以后老了会不会就是迎来世界末日啊？然后我总是在小学的时候就给我爸我妈强调，咱们要节约资源，学校老师说了，我们要节约用水，我们要节约用电，怎么怎么样。然后等到我长大之后，我看到跟我一样的美国同龄人，那个水真的跟不要钱一样，就是糟蹋浪费。然后我可能以前你让我在国内然后听他们怎么浪费，我还不太相信或者怎么样，然后只有你自己亲眼去见到他们对那个空调真的是肆无忌惮的调低，就哪怕在那个屋子里面穿大棉袄，我也要调那么低。包括那些水，就是该扔就扔了呀，或者怎么样。就是我还是觉得，有些伤感，就是有些伤感，因为我感觉我从小大家都是同龄人嘛，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要怎么怎么样保护资源、保护地球，怎么怎么样。然后你被我视为就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国家的，我的同龄人啊，就是你竟然做的是我相反的一个做法，然后还挺失望的。
我也有听说美国什么经常电灯就是没人了也不关，
对，没人不关灯，
嗯，
他们是真挺能浪费资源的。就包括咱可能节约资源也是中国人刻在 DNA 里面的那个东西，我们
26度，
对，我们就是一个提倡节约的一个民族啊，就是我们要珍惜资源啊，保护资源什么的。但是在那边真的是就看的有时候都生气，就是有这个必要吗？把那个空调调那么低，或者说把那个水就那样子浪费掉，灯就那么常开着，对，还是挺生气的。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纸醉金迷。
我觉得就是可能过去提到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然后会给你一个什么预期，就2020几几年、2020几几年，然后必须要就不这样就会怎么样，就感觉特别远。
嗯，
然后包括就是咱们虽然我不是研究科学，但就是科学家总会说这是一个非常以后的事情。然后气候呢也是一个缓慢的庞大的系统，它是有一定自净能力的，有一些观点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气候危机，我看了一个学者的说法，他说过去咱们提起它，就是常人的思维就以为温室效应这个变化是一个线性的变化，
对，
但其实现在是就是大家去应对它是有经验的。比如说德国的那个防洪系统在去年不是崩了吗？2021年的时候崩了，雨洪管理，就原来那个中国还特别流行那个德国下水道怎么怎么好的那种，
啊，对，德国下水道的故事，
对对对，但是去年就崩了嘛，是因为就是它之前是以就是你城市建设是以那种线型的标准去想象的，就是啊你这样慢慢缓慢的，然后我提高城市建设啊，我这雨洪系统可以防得住。但是去年大家突然发现，之前咱们所面对的一切的防治经验和手段好像都有点过时了的那种感觉，就人类有点那种无能为力的东西了，
玩不过了。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现在就觉得气候变化给咱们的点不再是像过去教科书里那么说那么远了，而是一种个体经验了，就是身上长蘑菇、大暴雨、首尔汽车、坐在上面玩手机的那些画面了。
对对对，就如果你是一个郑州人或者河南人的话，那就真的是砸在你头上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应该对这个更有体会。
对，
对，
而且可能二位通勤其实在北京都离得近嘛，
对，
我是比较远、
嗯、
但是假如北京要一下雨，那北京的交通那可完蛋了，我跟你说，
就千万别赶上下雨坐车、哎、我的天哪，
就当年看海的记忆还是有的。
对对对，北京真是太可怕。北京这个交通也是，就一下雨就不行，我觉得。
对，北京也是一个比较老的城市了嘛，城市建设也是该更新了。
对，然后我再加一个问题，突然想起来，我好像忘跟大家提前预知了。就大家平时有没有听见过，就是关于，就咱们是一部分人是关心气候危机嘛？
嗯，
然后包括是那个瑞典小女孩，大家还就不喜欢她的人就会觉得环保主义是一种不太 OK 的事儿，或者特西方的一种观点。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不太把气候危机当回事儿，或者觉得这事儿本来就是一骗局的声音呢？
有的，
就还挺
多的，微博上有的，
嗯，
感觉好像环保主义。这些东西是一些贬义词。
哦，对对对，
就是他不知道为啥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就
好像觉得是激进团体一样。
对
对
对、
嗯，
好像是有什么奇奇怪怪的目的。
对对对，外、
哦、
来势力掌握的什么那种感觉、
啊
对。对
对，
我是看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叫西北暖湿化，的概念，
嗯、
大家
是什么？
哦，它指的是啊，就是在我国西北部地区不是比较干旱嘛，
嗯，
然后比如很多地方是不适于农作物生长的。
嗯，
然后有一人就是大概观点我提的就是全球暖化，
嗯，
然后这个华北地区变得越来越热，那个华北地区可能会变成亚热带，变成亚热带这个地方呢、
哦、
就适宜生产
嗯
耕种，那又联合了一下中国的国运，像那个明清时期的这个小冰河期中国国运就不行、哦、
对对对，
中国一暖和哎就行了，然后他们就借此觉得呢
这是好事儿、啊、
对对对，他们觉得气候危机这件事儿，就是对中国来说是国运的一个好处。有篇文章还特别说那个气候异常，中国气候将重回汉唐，
嗯，
就是跟一些国运相
关，感觉有点玄学了，已经
特别点出了汉唐，嗯，已经很明白了。嗯、
对对对，然后其实但是也有很多人，就包括中国那个相关的机构，就气候气象局啊什么的，
嗯、
就。下场还专门批驳了这一观点。
对，
嗯，
他说气候变暖肯定不是好事儿，气候危机也不是好事，
反科学的道理。对
对，因为气候变暖它是一个太复杂的系统性的东西了。
嗯，它不能去说你按照汉唐那个就完全照搬过来，那不可能。
对啊，哦，其实今年我还有一个东西让我，其实气候危机没有让我深刻理解，热这件事我深刻理解了。就我今年听到热射病这个词听得特别多，
第一次听到热射病这个词。
哎，这个病是什么病呢？
他就是说这个人如果在那个高温环境下待久了会中暑，但是呢、
嗯、
热射病是一种比中暑更可怕的疾病，有那个医生形容就是把你人放微波炉里转了两圈，叮、
嗯、
你出来你从里到外熟透了、
哦、
就叫热射病。
对
对，他一般死亡率很高，大概送医不及时的话就是一半一半的死亡率，然后而且很难去救治，救治回来之后因为你曾经发生多脏器功能衰竭，
嗯，
你以后的后遗症也会非常严重，而且这个东西它很难治啊，你治它你恨不得就因病致贫了，很多得热射病的人都是户外工作者嘛，本身就并不是很富裕，可能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来，然后丧失了劳动能力，同时还背上了巨额的债务。
明白。
对，今天我也是看到人物他们发了片儿文章，就是专门讲热射病这个事儿，就是截止到七月份中旬已经死亡了13个人，基本上全都是户外作业，不管是保洁环卫还是送外卖还是工人，就是我们那边西安就有工人热射病死亡了，就56岁的时候，他送到医院的时候体温已经43度，然后器官各方面都衰竭，就是救也救不过来了。然后离咱更近的就是北京朝阳医院，也是一个医生接诊那个热射病，然后没有救回来，就是一个工人，然后他觉得自己中暑了，然后头特别晕，然后就坐在路边坐了一会儿，然后心跳就没了，等送到医院的时候根本就救不过来，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刚刚童老师说的给你从里到外微波了一下，你的器官不行了，那真的是天都难救。包括我看那个文章里面写的，就是他还会有凝血障碍，热射病之后那个就真的是七窍流血，因为你的血凝不住了，然后那个状态也是比较悲惨的。
我天哪，这听上去真是 挺残酷的一件事儿。
对，就我们可能理解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中暑，但是这个病其实比中暑要吓人多了。
对，我最早听这个病是说当时那个好像是上海吧，哪儿特别的热，
对，
然后交警那个出去工作还要求交警必须浑身穿那个防护服，
啊，太难受了，
然后特别的闷，然后就有人在底下评论说这样的话不怕人家得热射病嘛，然后那时候
才第一次听见
对第一次听到这个病，然后给我吓坏了，我就跟我爸说，因为我爸妈他们现在那个租了个小院想去种地，
嗯，
然后我爸那天很自豪跟我说，虽然天这么热，但是我把这个地的草全拔了，
嗯，这个要小心点，
对，什么地我都犁了一遍，我给我热死了，然后真是把我吓坏了。
对，我看就是有一个小孩，一个大学生说他的同学就是差一点热射病就救不过来了，他就是把同学推到那个空调底下，16度的风一直吹一直吹，然后那个同学才慢慢缓过来。就不然就是你如果当场不去让他缓和，比如说给他喝水啊，给他的身体表面降温啊，那这个说走就走了，救不回来。
对，就是说热射病一个区别于中暑的很重要的指征是这个人会意识混乱，会说胡话，就是大家平常也可以注意一下身边人。
对，能帮一个是一个。
对。
就包括就是热到不出汗了，我看那个医生讲的就是如果你在一个极度热的情况下你出不出来汗了，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征兆，
嗯，
因为你的体内的那个循环已经就不太好了，
要崩溃了。
对，所以一定要赶紧喝水，赶紧进空调的地方去吹一吹。
那我就放心了，因为我是特爱出汗那种，就是我现在一出门就是满头汗，然后别人都觉得我是不是生病了，老出汗。
出汗其实现在一想是好事儿，
对，好事儿，
帮你散热啊什么的。
对对对，还有一个特别朴素的观点，就是大家觉得就是还是介于那个西北暖湿化那个点，
嗯嗯，
就好多人觉得就是气候就是异常，就不是气候现在不是暖，就是越来越温度越来越高，雨越来越暴，他们会觉得这个事儿能缓解中国西北部的干旱问题。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件事，就是这个你降雨量高，你的温度高，它蒸发量也高了。
对
呀，对对，这个就感觉没有啥地理上面的
知识。
对
对
对对，而且其实气候变暖也会影响洋流嘛。
嗯，
那个其实从北极那块讲起，北极那边的冰疯狂融化，
嗯，
然后呢形成了新的洋流，它会影响这个整个海洋的一个洋流走向。然后影响洋流走向之后，我们固有的这些渔场也就会发生变化，
嗯，
于是那些渔获也会减少，当然不排除可能别的地方会形成新的渔场，
嗯，
但是首先最直观的是目前的这些渔场的渔获量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
对，全都是蝴蝶效应其实。
对
对，就不是说往西北那边打个什么雨弹然后疯狂下雨西北就再也不干旱，
对对对，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在思考气候这个庞大问题时候还是要有一点跨学科的想法，不能就是你只看一个点去，
单向度了。
对，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挺认可就是气候危机这种讲法的。
嗯，
对。
哎，那咱们接着进一步聊。
嗯，
大家除了气候危机现在除了影响到咱们的体感啊天气以外还有什么就像童老师刚才说的洋流的影响吗？就大家知道什么样的吗？
我是看到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儿，但它可能跟气候就是它是有次要关系的，
嗯，
很多那种国外环保主义的一些年轻人去破坏艺术品，就是比如说给那个蒙娜丽莎泼蛋糕，对，
嗯，
然后
还有忘了，
对，站在那个蒙娜丽莎的面前呼吁大家，不管是政府还是民众啊，关注这个环保，关注气候危机，关注地球什么的。然后我一看另外一个媒体写的，它不仅是蒙娜丽莎，反正整个泛欧洲地区的各大的艺术馆里面都有这个群体的存在，就是倡导大家要减少碳排放啊，要环保啊，保护地球啊。就是我的电脑桌片是波提切利的那个春天，然后那个画也是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两个这个组织的年轻人，然后就去那个波提切利，就意大利那边去那个画面前去把自己的手粘在那个玻璃保护层上了，也就得亏那个画有一个玻璃保护层，然后他只能把手粘在那个玻璃保护层上面，他没有说破坏那个原作啊，反正就是也是呼吁，就是跟蒙娜丽莎差不多，也是呼吁就是大家要减少一些碳排放啊，保护地球啊什么。他们其实岁数都很小，包括他们还去 各种各样的画，什么达芬奇、梵高，就是把能走的都走了一遍，然后会把自己的手粘在画的旁边，或者说画框上面，然后最后再被保安拉走。对，
我有点好奇他们拿什么粘的，
就是有点像502那种，就
其实挺疼的，私下
就挺猛的啊，这个
就反正把自己手粘上，就是我也没太 get 到，就为啥要粘这个手啊？就是反正就是干了这么个事儿，他们有一个组织的名字。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反正都是很年轻的一些成员，他们的意思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把地球霍霍成这样交给了我们年轻一代，
哦，
我们以后可怎么活呀，就是未来就是你们老了走了死了，就不管了，就是洪水滔天了，然后年轻一代怎么办，年轻一代还要在这个地球上活啊，所以那些组织人我看都是比较年轻的孩子，就是很气愤，就是为了这个事儿，他说我知道这样不对，我知道破坏这个历史悠久的艺术品当然不对，但是我除了这样做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做一些很离谱很出格很不道德的事，然后才能引起整个世界的注意，这样子你像什么 BBC CNN 这个那个全来拍我了，然后大家就能引起注意了。
对，
这不就是那山上彻野行为吗，宗教二代刺杀安倍引起全球关注，
啊，对对对，
这是气候二代刺杀名画，哎，他们这个真的是感觉思路很清晰，他把手粘上，这样人家没有办法把你弄开，然后你就会获得充分的曝光时间，
对，大家都围
在那儿看
你，
对，这传播度就有了。
是，
其实刚才那个黄瓜汽车老师说那个，我现在有点卡壳，因为我前两天在上海被热晕了啊！大家见谅，听众们。黄瓜汽车老师刚才说到那个极端气，不能说极端，就是激进一点的那个气候组织，还有一个比这个更早，叫人类自愿灭绝运动。
那是啥？
他是一个美国人提出的，他也是思路特别清晰。他的观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大家感兴趣可以查一查，就是不生孩子，然后低碳生活，然后自愿灭绝，因为他认为人类才是地球上的威胁和瘟疫，所以他建议人类还给地球一个更好的地球。
哦，
我觉得这个组织，我身边好多朋友和网友，我觉得都
已经是了
。对对对，就还挺有趣的这个点。
对，好多人都就像这个组织说的一样，就是我从我自身降低碳排放吧，那我就不生孩子也好，或者说我低碳生活，我不买车买房，然后怎么怎么样呢，然后我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地球，这样子。
我是有听说因为全球变暖，然后那个全球人的睡眠时间都变少了。
哦，对，
怎么说，
热的
睡不着，就是尤其是老年人女性，因为女性那个
体质敏感一些，
体温高一些，
对，体温高一些，然后对这个敏感一些，那老年女性就是重灾区，比如说我妈，
我
妈
更年期的女性会严重一些，
我妈现在每天平均少睡一个多小时，
对，我妈也是，更年期很影响女性睡眠，
对对，我妈就是我妈已经过了更年期了，但是她是就只是纯热的，因为她跟我爸一起睡嘛，然后我爸那个身体不太好，就是不能开空调，所以我妈被迫也不能开空调，然后那几天热的时候你就看她每天精神萎顿，因为她晚上睡不着，
对，睡眠质量太差，
对，她只能中午然后我不在家，她在我那个房间补觉，这样可以那个自己享受空调，
哎，真不容易，
对，就是次生灾害吧，这也算是。
我也看到那个联合国那个气象组织说，就除了睡眠时间缩短，而且有效工作时间也缩短，也是热的。人一热之后，就是你可能你那个工作时长拉得再长，你没有精力，
对，
热得烦。
这一点在咱们小组内的工作上就有体现，就真的都待不住。我好像跟那个瓜老师老说，我说这天太热，实在待不住，然后办公室外加这个空调也不好使，
对，
真的是干不下去，在公司里
这个体感还挺明显的，感觉去年就没有说公司的空调怎么不制冷啊，然后今年就走到哪儿都是想问一句，这空调怎么不制冷啊，
对，咱们是室内工作还好，那室外工作者真的更，
对，户外工作的人
真的不行，行，
我看就是人物写的那篇文章也讲到了，就是包括现在很多女孩子防晒它不防热呀，就很多人就是穿过度防晒的那种防晒服防晒帽口罩，然后给自己硬是热坏了，然后包括一些环卫工人什么的，他们可能也会裹得比较严实，那个热射病啊中暑啊风险就更大了，
对，我看那个说有，尤其是工厂里面也是很多工厂说，不安空调，就是没有办法安空调，
嗯
嗯、或者说安一空调要50000块钱啊，我们现在这个经济压力这么大，我怎么可能安空调呢？然后结果厂子里就出现很多热射病啊，或者说别的中暑，中暑太常见了，然后大家现在也有点待不下去。
工厂不安空调，这有点过分了吧？
而且是大部分工厂不安空调，他们是说，
哎、
对，
这万恶，这太万恶了，这太万恶了。
嗯，
我想到我小的时候，我爸就是衣服上有汗碱，然后他一般有汗碱的时候，他就是去车间去拍照片啊什么的。然后他说他就还好，因为他们是修飞机的，
嗯，
然后我爸并不是一线修飞机的，但是有一些一线修飞机的叔叔和伯伯们。那个就是放飞机的大车间，就是两个飞机那么大的一个很大的车间里面，那就真的没有空调。然后西安也是比较著名的火炉城市，就是在七八月最热的时候，就是他们那个车间就老有人中暑，然后那个盐汽水就是后勤那边就会一箱一箱的往车间里面运，然后给工人们，就是给机务工人们喝一些盐汽水，然后维持一下电解质平衡。不然就是在那个地方，我看我爸拍的一些工作照片，我的妈呀，那真的是人就是湿透，从头到脚湿透，然后还要操作一些很精密的活，但是确实没有空调，没有办法。
天哪，突然对航空安全产生了非常大的质疑。
那这个可以放心，可以放心。
不是那
行，公关发言了。
我有点好奇，就是机场肯定不会说缺钱，那他之所以不安空调，是因为要无尘，或者是说那个空间太大了，没有办法安空调吗？
我个人感觉这空间太大了，反正我小的时候是没有空调，它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是确实没空调的，因为那个车间老大了，然后还是一个相当于半开放式的，因为飞机还往外开，然后对挺热的、
哦、对，也是你看那飞机那刚有冷气，飞机一出去又没了，
是啊、
但是好歹有电风扇吧，
电风扇应该是有，那反正他们应该是比较就是工作环境已经算好的了，就想一想那些正在工地上干活的农民工，就建筑工地上、
嗯、
那个是真没空调，
也没遮没拦的。
对，
嗯。
其实包括现在，其实一提到气候问题，在国内就一开始大家不太在意，就比如提、
嗯、
就大众上不太在意这个环保，然后后来它变成一部分时尚表达，就是喜欢潮流文化的人会比较在意。环保啊或者什么，它会有一种外化的演变形式，比如说弄帆布包啊，然后可持续的时尚这些、
嗯、
然后可能让大家看见，然后现在在网上我感觉就是就一提到环保大家感觉是一个政治，就包括之前有一个著名的央视记者跟一个院士聊天的那个视频，想必大家都看过，就是类似于关于碳排放和环保的这些事儿。
嗯，
然后就大家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要发展嘛，那肯定要不断的碳排放，但其实就咱们今天不说跟政治有关，咱只说就是它会影响什么，就除了它会影响咱们这些体感可以忍一忍的点以外，更重要的就是它可能会像星际穿越一开始先是什么先是红薯得枯萎病，然后是玉米的那种感觉，
最后秋葵也没得吃，
对对对，就是它可能是你粮食先是各种极端气候，就是像现在这样，像后天电影里的那个新德里暴雨一样，
嗯，
先是极端气候的变化特别多，让大家感知到身体特别不舒服，
嗯、
然后可能往后就是物种的灭绝，
对，
然后水资源变少，然后大家为了资源争抢，然后就引发的是政治经济的一系列的连锁问题吧。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别把天气这件事看太简单，我觉得，
嗯，它是连锁反应，其实。
就不说别的，我光说看小说，就网络小说，原来网络小说有一个著名的品类，有一个题材叫末世文、
嗯、
然后以前的末世都是僵尸末世、
嗯、
或者核末世，然后现在就很多都是气候末世了、
嗯、
你从那个大家最朴素的文学创作里就能看出来，其实
有担心在、
嗯、体感也是有的，
对，就是动物灭绝，就不说别的，就是上个月那个长江白鲟灭绝了，它活了1亿多年，然后在2022年灭绝了，就这个东西就体感很重了， 就是一个东西好好的活着，然后在咱们这代手里就玩砸了，就可见这个气候多可怕，
就没了。
就是我想到一些连锁反应，比如说看那个《狂暴之路》，就 Mad Max，
嗯，
疯狂的麦克斯，那种荒漠，那种也是感觉像是极端气候下，就是它其实感觉连国家形态啊什么的，人的种族啊、群体啊，人怎么人和人之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权力机构，全都变了。
对，
他可能就是掌握水资源的人，他就是大 boss， 他就是老大，然后所有剩下的那些小小光头们，
嗯，
对，都变成了他的奴隶，然后包括女性资源也变成了他的一个像一个移动子宫一样给他生孩子的，就是所有的一切人也成了资源，就是妥协于一个就是资源紧缺的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咱们是在争吵和各种观点的碰撞下，从温室效应的这个时代迎来了气候危机这个称谓的时代。
对，
你觉得大家觉得会面对怎样的未来呢？我是看了有一个特别有名，我先说吧，就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组织叫 IPCC，
嗯，
就是它是联合国组织的科学家，就各个学科的科学家联合组织起来，就是对于气候这一问题的一个组织，就关于这个组织，他每年都会发评估报告嘛。首先就是他们就说人类在目前情况下，可能就是未来就五种路可以走，分别是第一，它是一个直线，就按照它的那个趋势方式。然后第一种是可持续性发展，就是人类迎来一个低物欲的时代，然后大家都是绿色汽车、绿色能源，然后关注可持续化这件的，就是像咱们。很多最近这个宣传里这种想象式的东西，
嗯，
然后第二种是平衡，就是大家在物欲还有这个之间做出了一定妥协和平衡，还是继续有碳排放这种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个他说的比较学术，我当时时间紧没看齐，就是相对于弱化的。但是从第三个开始就很像现在了，他是说第一个中间的这一层叫迎来趋于竞争的结局。什么是区域竞争的结局？就是各国都向内发展，不太在意之前的就是气候协定之类的东西。
哦，
然后再往后呢是分化，就是说国际更加分化，更加对立，大家只关心自己国家的发展。
嗯，
然后这样，
嗯，
还有一种
越来越向内了。
对对对，然后还有最后一种，它那里头的意思就是说化石能源，就是这个石油啊。
嗯，
碳排放啊，会迎来一个更大的高峰，就大家完全不管什么环保不环保了，就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就是整起来那个
有点去球了的意思。
对对对对，就不管了。就是这个是一个机构给出的五种结局，大家觉得咱们现在是面临哪种，然后你们又觉得咱们会是哪种情况呢？
当然不希望走到那种去球了的最后一条路上那样
不想摆烂是吧，
嗯，对，就是就算我死了之后他们那样子作哈，那也不希望啊，
嗯，
那咱们的后代就有没有后代也二说吧，就是，
抱歉我们，
哦，然后就是哎，就是反正就是孩子们，虽然不是我的后代，但是也是孩子们嘛，中国的孩子们，全世界的孩子们，我不想让他们面对那样一个比较棘手的一个就是比较极端的未来。
对啊，
对，包括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联合国他们给出来也是2030年的时候有可能有30万人会死于这个气候危机和气候变化，因为它是一个次生灾害嘛，就是不包括就是来了洪水怎么办，来了龙卷风和飓风怎么办，然后高温热射病怎么办，这个东西它包括山火那些去死于山火的人怎么办，它都是很综合原因考虑的。
其实要过去看见这个也就是看见一条新闻，但是在今年这种氛围下我看见这个，我感觉这个数字就很恐怖了。
对对对，包括就是河南之后再去看这个事儿，他很有体感，因为他离得太近了。
对
对，
就我很害怕这个东西，因为早年间科学家有各种各样的估计嘛，比如说到什么2050年气候到多少度，到2100年又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当时大家觉得这些科学家估计的耸人听闻，但现在发现他们是保守估计。
对，
就是可能这个估计得提前20-30年就能达到了，就能达到2050年那个标准了，这才是最可怕的。然后那个，而且我很怕我未来就会看到人类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就是在所有人都已经明知道的情况下，但是我们在人类的 发展这两个字的裹挟下吧，可能是，
嗯，
然后就谁也没有办法去停止它，即使是最顶级的政客，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件事。
对，我想到《爱死机》那一集动画片，
嗯，
然后、
哦、
第三季
第一集，
对对对，机器人然后去探访人类灭绝前的遗迹、
嗯、
然后发现政客互相吃对方用民主投票决定就是谁今天被吃掉，然后最后活下来的是猫咪
对，然后还上了火星。
对，这个也是一种用很诙谐的方法其实告诉大家一件真的有可能发生的很严肃的事儿。
对，这个
其实更为让我特别就是印象深刻的是 IPCC， 它就是还是刚刚咱们说的那个组织，它在18年的时候提出过一个报告嘛，就是说要阻止目前这种情况，就是其实就是先普及一个不太严谨的概念，就是大家说这个气温升高它会影响的不仅仅是那个结果，它中间是咱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各种这个不正常气候的几率被大大
提高。
对对对
对，
是这样。然后他又说嘛，说按照1990年的平均温度为参照标准，将地球升温控制在1.5度以内。
嗯、对
对，就是碳排放，然后包括网上炒很严重这个事儿嘛、
嗯。
然后这个概念可能大家还是特别的，就是不太了解。就是说，之前最早的时候他们提出这个东西是2摄氏度，现在他调成了1.5摄氏度到2030年嘛。
对、嗯。
然后他说这个差距有多大呢？就是说就是这0.5度差距是能让全球面临缺水危机的人口减少50%，上亿人能因为能避免因气候导致的贫穷农作物损失的几率减少2倍，然后1000万人不受海平面上升影响，4亿2000人免受热浪冲击，防止150到250万平方公里的那个冰盖融化，以及无数的物种
灭绝。
对对，就是这个0.5摄氏度的意义。
对，我在联合国那个报告也看到这个1.5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嗯，
然后就看这个1.5最后会不会真的上升上去哈，50%的可能性，联合国上面写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真的会影响到人类切身的生存，就是影响到你每天感觉自己浑身粘液，感觉自己热的快要死了，就那种感觉。对。
有时候再想的可怕一点，甚至觉得可能1.5没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还没控制到那时候，指不定人类就完球了。
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想法。
对，因为你想啊，这个地壳它是那个严密的挤压在一起的嘛，
对，
然后它严丝合缝的。但现在南北极开始松动了，就它们融化了嘛，
嗯、
然后松动之后，这个相当于大地挤在一起的这个状态松了，松了之后，然后其实地壳运动的那个
频繁。
对，活性就变得极为的大，
那就更可怕。
然后就是地震嘛，
对，
地震还好，
火山爆发，
在火山爆发、
嗯，
哎，对，像汤加那种，
对，
来个真的，来个我们当时预测的真的状况的那种，
再来个你写那个日本火山爆发
啊，
富士山
一起来，
嗯，
就把青春痘全挤了，
还有长白山那个是最可怕的，
啊、嗯，
对。
黄石公园，
那大家天别活了。
行，
嗯，
那大家都既然这么悲观的话，那大家想想，如果未来气候变得更严重了，变得极热或者极寒，这种冰河世纪也好，热浪时代也好，你觉得大家会怎么活下去呢？我先想到的是《沙丘》里的那套防护服，
哎、很有未来感。
对，
你们呢？
哦，你这么说，我相信他们那个珍贵的口水礼仪。
哦，
嗯、
对对对，我也是觉得就是会回到地下去。就是像那个电影《12猴子》一样，就是不管你是极寒还是极热，地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存的话，可能会打造一个地下城，
对，
全都钻到地下去，
然后可能人类整个文明形态就变了，
对，
因为大家的生存环境已经变了嘛，
对，地上的世界可能已经全部被气候天灾全都已经覆灭掉了。
其实这个就咱们现在讨论这种想法，其实现在也是很多创作者，就游戏创作者的想法。
嗯，
他们出了很多类似于游戏，比如叫那个，哎，我那游戏名忘了，就反正叫《冰冻土时代》吧，就类似于就是这个地球哎完球了，然后幸存人类幸存者打造了一个村庄，你是这村庄的统治者，你要怎么进行你的这个在灾后的这重建工作，以及你要打造怎样的人类社会？
嗯，
其实大家是很多人都在思考，在这种异常气候下。保留一种思考吧。啊，想想那游戏叫什么？叫《冰河时代》。
嗯嗯
嗯，就觉得还是 除了咱们三个人以外，很多人都在想，
都在想这件事儿。
我觉得要不然人类就这样就选择不要肉身了，就是
上
赛博格是吧，
对，赶紧你彻底的就一看不行了就赶紧彻底发展你的那个
元宇宙
科技产业，对，然后你把你的思维上载到这个
云端去，
电器上去，然后这样的话人不就可以远航了吗？嗯，你不一定非得在地球待着，也许地球没有办法支撑我们，即使我们以硅基的形态都无法生存了，你可以坐上小飞船去远航，你已经没有肉体了。
这个设想真的非常的广阔。
其实还有一个，那咱们聊这么多，最后聊一个问题吧，就是气候危机这件事儿，它跟人类有关吗？它可逆吗？咱们从咱们自个体而言，咱们怎么才能做一个环保小卫士呢？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呢？来聊一聊。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前两天一个特有争议的事儿，就是说卡戴珊家的那个最大的大网红Kylie Jenner， 就是他家的那个小妹啊，就是因为对金小妹，因为坐他那个私人飞机，他家好像就是每个人都有私人飞机，然后他这金小妹因为搞钱搞得比较牛逼，然后他那个私人飞机就是15分钟的路也要开飞机
啊，
就是你开车其实从他们家那块儿到 LA 去就挺近的，就开不到一个小时还不到多少时间就开过去了，你开车就行了。然后坐飞机好像就飞上个十几分钟就落地了，就这他还要坐飞机，还要坐私人飞机，所以就当时好多美国网友就真受不了他了，就骂他，就说你就是知道你有钱，就是你有钱就好像能践踏在我们的命上面一样，就是我们还天天为了环保想什么骑自行车了，买新能源车了，然后空调都调高几度啊什么的，然后更有钱的人就是不在乎，我十几分钟我还是要坐私人机，我一天飞上那么几趟我不管。就是那样。然后网友骂完他之后呢，他的回应是他在 ins 上面晒出了他和他老公那个 Travis Scott 的两个飞机，然后在底下配了一句话，就是今天坐你的还是坐我的。然后网友美国网友就更生气了，说这人怎么这样。对，就是这还
讲不通道理了，
讲不通道理，就是有钱人他就是任性哈，就是你咱天天蹬那个共享单车还想着我为地球环保做了小贡献，然后有钱人这会儿正坐私人飞机在那儿碳排放呢。
其实这就是那个穷则低碳，达则希望别人低碳。
哎，对，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环保这个问题其实就跟人际交往一样，就是你很难说服别人，
对，他有他的那个坚持。
对，而且其实碳排放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大国问题，就是全球碳排放量那些后进国家其实排放量真的并不高，然后主要就是美国，然后那个英国，然后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包括可能发展的比较好的像我国也算一个，但我国其实是那个在环保这方面做的实话实说真是比美国强的不知道多少去了。
主要是政府比较强硬的去推广很多事儿，我觉得是。
对。然后哎，特朗普，我最恨特朗普的一点是他退巴黎协定。不是个东西，真不是个东西。
真不是个东西。
气死我了。
童老师属于是环保比较
热衷
对热情的这种。
对。
但是就是现在很多，其实就是很多人都说环保这事儿跟人类没关系，就是地球自己的，我觉得就是。拿一个资料来显示吧，就是 IPCC 还是那个机构啊，
好的，
他说了，说超过95%的报告显示，人类的行为是过去50年气候异常的主要原因，就是温室效应引发的，这些就肯定是跟人有关的。其实在这里头就大家能做的我觉得比较少吧，就是个人能做的只能是个人，但是我觉得这个力量也已经很强大了，就慢慢去感染别人吧。
让我上一个最近震撼我的数据啊，说有一个那个研究者，这人也是研究气候很多年，他主要研究能源，他说如果转向100%可再生能源的话，全球就是全球啊，然后可在6年内收回投资成本，然后并且他说气候是可逆的，因为我们在臭氧空洞的治理上就已经取得了成功，就是之前大概是咱们小时候吧讲臭氧空洞讲的多嘛，但是后来有一个协定，这个协定叫蒙特利尔议定书，然后大家就全球说我们要那个控制这个氟利昂什么这些破坏臭氧层东西的排放，现在已经把臭氧层救回来了，并且 预防气温上升，就是减少气温上升至少一度。
嗯嗯，那说明只要大国联合，这件事还是有的干的，
有的干的。
对，
而且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可再生能源的不可利用性很高。实际上，因为可再生能源它在能源生产过程中的能源耗那个消耗就很低。比你比如说采煤，
嗯，
我风力发电比你采煤的那个能源消耗明显要低很多呀，就基本上没有能源消耗，它的能源效率是更高的，它的使用起来能源效率也高，所以那个大家觉得这一套如果做的话还是有希望的。
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我可能不太懂太大面的东西，但是就是我从现在观察里，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喜欢买衣服嘛，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衣服品牌也是在考虑做可持续发展。黄瓜汽水老师也是这个爱好者，他那个有一根笔是那个回收塑料做的，还挺有趣的。
对，就是日本的百乐，应该是百乐的那个用那个矿泉水瓶子做的笔。
对对对，
那个笔我其实不需要笔，但是我看见他这个概念我就觉得太好了，
该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对对对，然后其实很多就是街头品牌也在做这件事嘛，就是比如说 Nova 啊，就是 Supreme 的那个弟子开的之类的这些，其实它很多品牌都在做这件事。我觉得未必我买的时候我真的会去支持这件事儿，或者真的了解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就是当你去接触这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品牌上做的还是挺有用的，就因为你能对这个环保概念至少有一个概念了开始。
嗯，
对。
但我也希望这些就是品牌们少给我生产一些欲望。
降低物欲，
对对对
对对，我觉得可能现在人类生产出来的大部分很多东西都是并不必要的。
对，
然后反正我觉得吧，就多向童老师跟这个瓜老师学习吧。我这个环保还是做的是远远不够，我只是因为比较自私的，因为热才开始关注这个比较大的问题。
这就是个开始，
对，
刚好。
希望大家都像我这个后进生一样，开始关注这件事儿吧。
但我们不是环保教啊！
啊，对对对，
我们比较理性。
对，我们不那个那个什么，
不搞那些激进的东西，
就是、只是让大家真的感觉到咱们切身存在的一些，就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吧。
对对对，
有点像兵临城下的感觉。
对，相信大家其实自己都有感觉。
对，好，那我们本期电台就到这儿。
好，
谢谢大家，大家再见，
拜
拜
拜
拜。